克里国务卿呼吁乌克兰各方立即停火，没有所谓单方面的和平。台湾空难调查报告出炉，证实飞机的两部引擎全部失效。奥巴马总统称达赖喇嘛是好朋友，但两人没有直接互动。周末好，欢迎您收看2月6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台湾复兴航空坠机的调查报告在今天出炉了，事故发生时飞机的两架发动机全部失效，到底谁该为这起重大飞安事故负责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李一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一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乌克兰首都提出了一个结束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的停火建议。已经在基辅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各方立即承诺停火。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布鲁塞尔北约总部所发回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星期四在基辅对乌克兰政府表示支持，同时呼吁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他同时指出，不能有他称之为单方面的和平。
Russia and the separatists are seizing more territory.
俄罗斯和分离主义分子正在夺取更多的领土，恐吓更多的平民，而且拒绝参加严肃的谈判。是谁在这里阻碍和平前景？对此不应有任何的疑问。他们继续拒绝让乌克兰控制自己国家的边界。
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基辅提出一个停火计划后，星期五前往莫斯科与普京总统探讨这个计划。
Nous ferons une nouvelle proposition de règlement.
我们将提出一个在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解决冲突的新建议。
自去年四月以来，乌克兰部队和亲俄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已经导致5000多人丧生。西方国家说，俄罗斯正在向反叛分子提供直接支持。德国和法国反对给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但白宫仍在考虑这个选项。
总统将做出一个他认为符合美国广泛国家安全利益的决定，其中会考虑到这个决定将对我们的盟友产生的影响。
北约军事官员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制定有关北约在东欧军事存在的计划细节时，其中讨论了盟国对乌克兰冲突的反应。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世界需要全盘考虑俄罗斯的事态发展，而不是仅仅考虑是否为基辅提供防御性武器。
通货膨胀，缺乏投资，人员外流，俄罗斯货币币值降至历史的新低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侵略行为给俄罗斯带来的后果。
哈格尔说，军事是一个方面，但不是决定最终如何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手段。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布鲁塞尔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向国会议员递交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预计星期五公布的这份33页的报告不会有重大的政策变化。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奥巴马对全球威胁没有做出足够的反应，奥巴马为他的政策进行了辩解。他说，美国将继续打击激进分子，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基于恐惧来做出决定，就会做得过分。另一方面，约旦决心对伊斯兰国残暴杀害约旦军队飞行员进行报复。约旦战机星期四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几十次的轰炸。之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表示，要对飞行员遇害做出震天动地的回应。约旦外交大臣纳塞尔朱达星期四对美国 CNN 电视台说，约旦将动用一切手段追剿和消灭伊斯兰国。另外，阿卜杜拉国王星期四到约旦南部被害飞行员家中看望他的家人。阿卜杜拉国王说，约旦会继续为捍卫宗教和人民而战。星期二网上出现的一段视频显示，约旦飞行员在笼子中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发言人星期五表示，中国反对外国接待达赖喇嘛。一天前，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早餐祈祷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批评达赖喇嘛是政治流亡者，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没有和达赖喇嘛直接会晤，但他们的座位离得很近，而且相互致意。中国早些时候抗议美国接触达赖喇嘛，奥巴马总统没有予以回应。他赞扬达赖喇嘛心怀悲悯，称他是好朋友。在年度的全国早餐祈祷会上，奥巴马对大约3600位宗教界和政界的领袖公开向达赖喇嘛表示特别欢迎。白宫还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以来尊敬并且欣赏达赖喇嘛，这一看法不会因为中国政府反对外国政要与达赖喇嘛接触而改变。奥巴马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与达赖喇嘛共同出席了全国早餐祈祷会，而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上发表了声明，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Well, the president has, on previous occasion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奥巴马总统以前几个场合下与达赖喇嘛在白宫会面。达赖喇嘛这次的华盛顿之行，两位领导人没有会面。不过，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和欣赏，已经在他今天发表的讲话中清楚表达了。这与奥巴马总统以前几次接见达赖喇嘛时表达的情感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总统一直以来对达赖喇嘛的欣赏一样，中国政府对这类接触的反对也是一如既往。美方当然清楚这种影响，但是这没有改变奥巴马总统的看法。
接下来，美国的调查人员试图确定对美国第二大健康保险公司的网络攻击是否由中国大陆黑客发动。与此同时，美国网络安全人员以及这家保险公司正在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稍后我们有完整的电视新闻报道。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四一起在华盛顿参加了国家祈祷早餐会。奥巴马总统没有和达赖喇嘛交谈，但是他在讲话中称达赖喇嘛是他的好朋友。我们下面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采访报道。
在2月5号的年度国家祈祷早餐会上，奥巴马和历届美国总统一样发表讲话。奥巴马总统说，尽管宗教是善良的源泉，不过他提醒人们，宗教常常被邪恶力量绑架。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是一个残暴杀人的邪教组织，他们打着宗教名义，从事无法形容的野蛮暴行。
奥巴马总统强调，不仅是伊斯兰教，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也会被人利用。他说，奴隶制就是一个例子。今年由于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同时参加而引发了很多关注，两人此前曾私下会晤3次，这次是他们首次一起参加公开活动。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赞扬达赖喇嘛。
I want to offer a special welcome to a good friend.
我想要特别欢迎一位好朋友，达赖喇嘛尊者是体现慈悲的坚强范例，并且启发我们为全人类的自由与尊严发声。我很高兴过去许多次在白宫欢迎他的来访，并且感激他今天能与我们一同出席。
奥巴马的高级顾问加雷特与达赖喇嘛同坐一桌，显示白宫对达赖喇嘛参加祈祷早餐会的支持态度。美国著名华人基督教维权人士傅希秋牧师参加了这次祈祷早餐会。他说，据他观察，当时达赖喇嘛坐在前排，但是奥巴马总统没有和他直接交谈。
应该是故意的啊！这个当然，白宫的发言人就是已经在过去2天，啊，就说可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发出这个信号，啊，说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这个会见，但是这是一个这个祷告的聚会。
国家祈祷早餐会是一个由基督教组织和国会议员共同组织的年度祈祷活动。国家祈祷早餐会自1953年开始， 每年二月第一个星期四进行，参加者在3500人左右，来自全美国50个州和世界各国。来自台湾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第一次来参加。杨宪宏说，他非常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恶化。
因为你知道，习近平呢，在去年呢，等于是在整个中国大陆拆了700多间教堂跟十字架。那这个事情在台湾，尤其基督徒以及很多对于宗教自由关心的人，感觉到非常不安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开始联合美国。这个最重视宗教自由的国家跟我们一起来工作。
今年由于达赖喇嘛参加举办国家祈祷早餐会的华盛顿希尔顿饭店聚集了大批藏人，除了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外，还有藏传佛教的熊灯派信徒聚集在这里表达抗议。来自伦敦的尼可拉斯是国际熊灯社区的发言人，他说他们到这里是抗议达赖喇嘛对熊灯派的歧视政策。
这是一种基于宗教信仰的歧视，这些人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只不过是不愿意按照达赖喇嘛的命令放弃他们的信仰。
2015年国家祈祷早餐会由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凯西和密西西比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瓦克共同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这也是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的第四次见面了。祈祷会前，各界都在关注两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相见。那么如何来解读奥巴马政府的如此安排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连线邀请中国独立经济学者也是政治异议人士秦伟平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秦先生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次呢，我们刚刚提到这是第四次见面了，但是在祈祷早餐会上呢，两个人是以看见而不对谈的方式。那么很多人说与过往奥巴马总统啊接见这个或者是接待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个方式规格来比较，看起来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您的看法和解读呢？
昨天呢早餐会现场呢，奥巴马先生称呼尊者达赖喇嘛为好朋友，然后也表示了公开的欢迎和推崇。那这一点来说呢，是大家观察者来说认为是一个突破，但也一贯的体现了美国的一个价值观，呼吁宗教自由信仰。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遗憾，我觉得美国政府呢会面临中国政府的一个强大的压力。那像昨天这种会面，全世界焦点的话，他们两个人甚至一个握手啊拥抱这种照片都没有传出来，我觉得。从外交上来说，昨天的表现呢，中国政府呢可能略显上风，我觉得奥巴马先生可以做得更勇敢一些，谢谢。
是，那么秦先生，继续我们要来看看，您最近撰写了一篇文章，特别呼吁中国政府呢要尽快来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那么我相信这也是包括美国还有许多西方国家在内一致多年来的呼吁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您在文章里还提到了，您认为在习近平主政下，有理由相信西藏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或者是一个有历史性的突破，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为什么？
我观察发现呢，习近平先生呢，他不像希望像前任那样碌碌无为，他希望有所作为。那当他在国内呢，也面临很大的一个执政合法性的一个危机，所以他强力反腐呢，来赢得民心。那他还在任内呢，会面临像西藏啊、新疆啊、还有台湾啊，甚至现在香港都是些挑战。那相比而言呢，西藏问题呢，因为尊者达赖喇嘛一个非暴力的一个抵抗政策，还有他的一个中间道路政策呢，我认为是比较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尊者这样的一个态度和他的影响力，那就最近的表现来说呢，有传出来，他们有派不同的一个秘密使者啊，跟达赖萨拉尊者那边有联系。那尊者呢也在不同场合表示呢，他非常希望回五台山朝圣，回西藏弘法这样子一个互动，所以呢，我乐于见到他们开展对话，因为这种对话他们之前有9次，然后都是无果而终。我希望呢，他们重启对话，然后呢，抛开政治分歧，然后从宗教的角度，因为尊者达赖喇嘛现在是一个一直也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一个宗教领袖，在中国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契机，抛开政治意义，暂时分歧不谈，可以先 从真的达赖喇嘛满足他的愿望，回五台山朝圣，然后回西藏弘法，这些国内的一些大概数以亿计的佛教的信徒呢，都希望见到真正达赖喇嘛。我希望有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所以作为异议人士和一个青年学者，我也愿意公开呼吁这样子。谢谢。
是，那么秦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请教您。虽然各界有这么高，包括您自己有这么高的期待，但是我们看到中方这次仍然是一如往常的表达了强硬的反对。我们看到了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他说反对任何国家以涉藏问题来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今天新华社还发布文章，特别点名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不要破坏美中关系。那么言辞措辞非常的强硬。对此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此我的解读呢，这是中共政府的一贯的一个策略。我认为他是非常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一方面呢一属软一属硬，一方面呢派使者呢或者去跟真的达赖喇嘛私下有个接触，另外一方面像这种国际社会来封杀真的达赖喇嘛的一个活动空间，还有在西藏内部呢，前不久也爆出来他们查处了大概有十几位藏人官员与印度达赖萨拉这边有一定某种程度的联系，他们认为我认为这是增加他们一个谈判或者对话的一个砝码，这样是他们一个谈判策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的独立学者秦伟平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就在达赖喇嘛星期四出席早餐祈祷会的同时呢，两部有关达赖喇嘛的纪录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首映，好莱坞的影星哈里森·福特也参与了其中一部纪录片的制作。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记者杨林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部名为《达赖喇嘛与觉醒之路》的影片展现的是40名来自各个领域的精英来到印度的达兰萨拉，与尊者达赖喇嘛一同进行了一场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高峰会，探讨解决世界问题、寻求幸福的方法。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美籍纪录片导演卡夏尔·达维奇带领18人的工作团队真实记录了这场高峰会的起起落落，之后花费8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影片的第一版。而这次首映式放映的是这部影片15年后的改版，其中更加突出了人性的一面。达维奇导演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他本身不是佛教徒，与佛教或者达赖喇嘛也并没有渊源。
我当时想拍一部关于和平的影片，我们扪心自问，谁最能代表世界和平？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尊者达赖喇嘛。
在华盛顿特区的首映礼选在安格电影院举行，首映票早已被一抢而空。住在巴尔的摩的希拉里·莱文对这部影片非常期待。
我是个佛教徒，是达赖喇嘛的学生，我看过很多关于他的电影。
也有很多并不非常了解达赖喇嘛或是佛教传统的观众前来观看这部关于寻找幸福的影片。
我和我的丈夫是天主教徒，但是我们很有兴趣听听佛教对人生怎么看。
而且这是我跟太太的约会，这也很重要。
电影开始了，观众们跟随镜头来到了达兰萨拉，很多学者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其中的争论与思想交锋不断，而表现锋利的学者们在活佛的教导面前都放下自己的私心与锋利，认识到要用宏观的角度去看世界，改变世界，寻找幸福要从自己内心做起。在被问及是否脑中有特定的观众群时，达维奇导演说
I don't really.
其实并没有，我认为要去讲述一个明确真实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影片会吸引观众。
确实是这样，电影结束后观众们都不约而同鼓起了掌。莱文说，电影中达赖喇嘛对这些精英说的话是他听过这位活佛说的最有哲理最美的话之一，电影中两名物理学家的争论更是他最喜欢的片段。
I really got a kick out of the two main guys who were very vocal. They just made me laugh so much. You know,
我特别喜欢两个物理学家的争论，他们太逗了。起初我想这两个人太烦了，能不能别说了？但是现在我认识到，我也像他们一样有失去耐心的一面。真是一部好电影。
达维奇很高兴看到观众能够将自己与电影中的角色联系起来。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a film speaks into the heart of an audience.
我认为一个电影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话说到观众心里去，而你在电影首映时看观众的反应就能知道，你能看到电影如何影响他们的内心。
这部电影目前正在美国和加拿大的100个城市进行首映。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继续和您谈谈与达赖喇嘛相关的话题。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本。
是，我们刚刚在跟秦先生、秦伟平先生连线的时候提到了，新华社有一篇评论文章，非常强硬地批评了这个达赖喇嘛，
是
说他不要来破坏美中关系。但很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上网没有多久，就立刻又被撤下来了。先来简单跟我们谈谈这样的一个发展事件。
因为新华社在这个就是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不是有个早餐会嘛？在早餐会大家有所互动，奥巴马还特别说达赖喇嘛是好朋友。在这个之后呢，新华网就发表一篇由两名记者合写的一篇，它叫评论，就是把这个奥巴马和达赖喇嘛会面的事儿和中美关系，他们叫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
是
联系起来，然后就用非常强硬的这个措辞来抨击了达赖喇嘛，特别是抨击了美国政府，以奥巴马为首的这个美国行政当局，他抨击了说他们破坏这个中美关系。那么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在十几个小时之前上了新华网，然后很多中国的媒体他都转载了，
对，
包括环球网，包括很多的这个大小知名媒体。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呢，他现在就是消失了，而且消失的比较彻底。你如果去新华网上找这篇文章，他告诉你对不起，这篇文章已经被撤掉
了。
对，那么你去其他的一些网找，他很多都找不到的。但是我刚才就在中国相关的网页找到，看到还有漏网之鱼，就是搜狐新闻，他还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记者。这两个记者是确有其人，我查了查，就是他们在新华社以前的报道当中，他们也写作很多重要的政治新闻。那么为什么这篇新闻被删掉了呢？因为他的措辞强硬吗？还是因为他涉及到美国美中两国之间的这种比较敏感的这种关系呢？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这篇东西呢，可以反映出就是在中国这个执政者当中呢，有一部分人可能还不太认同对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流亡政府进行这样就是激烈的抨击。更重要的是，可能有一票人认为，就是和美中关系相比起来，对美国领导人的抨击恐怕还要再进行一些重新审视。
是，海涛，你这样的提法也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跟秦伟平先生对话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他觉得在习近平主政下呢，就西藏问题很有可能可以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是，
所以从这篇新华网的严厉抨击达赖喇嘛的文章，在上网没有几个小时之后就立刻被撤下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你认为这个北京与这个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或者在未来几年我们能不能够看到所谓的历史性的突破，或者一些新的不同方向的发展？
这方面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迹象啊。昨天呢，就是达赖喇嘛那个华人那个助理，就贡嘎扎西先生上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和我们的主持人有互动中，他就透露出，就是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达赖喇嘛本人的关系非常不错，就是当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们都在北京就是任职啊。那么还有一个最近海外传的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号称和习近平家有很深的关系的一个中共干部叫肖武南，他曾经到过达赖萨拉，在见过达赖喇嘛，他在他的北京的住所里也放了很多和达赖喇嘛之间是互动的一些照片啊，或者等等。那么为什么他最近高调的请一些海外的记者到他家去看，展示他和达赖喇嘛之间这种关系？说海外有一种解读，就是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要更好的解决，像胡耀邦那样更好的解决西藏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嗯，是的，我们也值得继续来观察相关的一些发展。非常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谢谢。
那么今天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都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您也可以留下您的看法与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n。 com。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为您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要为您报道有关台湾空难的最新消息。台湾飞航安全委员会呢，在今天公布了星期三复兴航空客机失事的调查报告。与此同时，搜救人员继续在空难地点寻找遇难者尸体，目前已经确认有35人丧生，还有8个人下落不明。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星期五上午，搜救小组在复兴航空公司 GE235 班机的失事地点基隆河又发现了4具尸体。搜救人员包裹好尸体送到橡皮艇上，然后再运送上岸。据当地媒体报道，新发现的尸体中有3名儿童，包括1名女童和2名男童。复兴航空公司的失事班机星期三在位于台北市内的松山机场刚刚起飞便出现非常状况。这架载有5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飞机在市区建筑物之间左右摇摆，机翼撞到一座立交桥和一辆计程车，然后坠毁在水位不深的基隆河里。目前当局确认15人侥幸逃过这场空难。媒体援引台北市官员的话说，如果飞机撞在市区的建筑物上，伤亡状况将会更为惨重。台湾副总统吴敦义星期五前往台北市一家殡仪馆向遇难者致哀，他特别提到遇难班机的机长廖建宗，
紧紧握着这个操纵系统，他最后一秒钟他都还想他能控制这个飞机不要伤害到市区的这个民众，而且他还是我家乡的南投啊，所以我来跟机师还有罹难者还有全体组员来表达哀悼之意。
据台湾媒体报道，飞行记录器录下的影像呈现了机长廖建宗双手紧握操纵杆，全力维持速度和高度，尽力闪避建筑物，到最终失速倾斜坠入基隆河的过程。他的尸体已被发现，媒体称他为英雄。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在今天公布的复兴航空客机失事调查报告里呢，根据黑匣子的记录显示，飞机是在起飞5秒以后驾驶舱就传出了警报声，随后两台发动机是先后失效，飞机失速坠毁。那么除了机械故障以外，这起事故是不是还有人为的疏失呢？ VOA 卫视在稍早采访了台湾的飞航安全专家饶自强，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他的说法。
正常的操作，当我们起飞遇到紧急的情况，尤其是发动机失效，正常我们要立即的做发动机失效的正确的处置，同时要另外一个 飞行员要确认说他的数据跟他的正确故障的原因是否确定是哪一具发动机，同时在做任何处置的时候，两边正副驾驶都要手扶着要收回的油门，或者是要关断的这个电门，或者是油门的关断瓣，都要再确认，确认再确认才可以做。这个就是避免人为因为紧张的疏失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疑点。那据这个飞行资料的通话记录显示，极有可能是在驾驶员在紧张的情况下没有双方做 double check， 就导致于重大失事、重大的失误，关错了发动机。
有报道传出说，其实在稍早呢，这架飞机就传出引擎有问题，那么甚至这个驾驶员也曾经在检查报告里面写下需要再做进一步检查，但是仍然这架飞机起飞了。在这一方面，您认为航空公司或者航空公司的安检人员要负起多大责任呢？
应该是说地勤人员、维修人员必须要遵守公司的 SOP 跟既定的这个规范，除了飞机做定期的检修之外，对任何的故障的因素或潜在的原因都必须要专注在钻研它的这个真正的原因，让它得以解决之后才可以放行，这是每个航空公司必须要遵守的这个责任跟义务。而不是说如果他的机长发现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有任何的状况而会有延误，或者是说请他事后飞完再来做处理、再来做维修，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心态。那当然是每个航空公司是不允许的。如果真的有这个状况发生的话，那真的是纪律上有问题。
嗯，那么最后一个，我们也知道最近以来这个台湾的这个飞航安全事故啊，
是
很多人说不断传出，让很多人对台湾的飞安有很大的疑虑。您个人的看法如何呢？
飞行其实是非常安全的。那一般来讲，如果飞行员按照正常的操作的模式跟这个既定来飞行，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或许是飞机机件的因素导致于重大的失事，或许是因为教育训练跟机长的素质，是不是会犯了人为的这个疏失，这些都是需要考整体考量的这个因素。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可能要归咎于民航局单位的这个监督跟民航公司他自己的这个组织训练是如何的扎实的去进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你们刚刚听到的呢是台湾的飞安专家饶自强先生的说法。那么台湾主管飞航安全的民航局也在星期五的上午召开了记者会，他们表示复兴航空的 ATR 客机在过去五年里一共出现了五次发动机异常的情况，其中有两次就是发生在这次失事的客机上。那么有关复兴空难的调查报告详尽的内容还有相关的反应，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武装开始在美国空袭的支援下，收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夺取的土地。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伊拉克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一，库尔德武装的战士在前线面对几百米远的伊斯兰国阵地。库尔德武装在一个星期前收复了巴格萨村，这是库尔德反攻的一部分。他们反攻阻止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六个月来的攻势。激进分子先前夺取了伊拉克西北部大片地区，伊斯兰国武装前几天趁着黑夜试图重新夺取巴格萨村，但被击退。24岁的库尔德战士哈雷·莫哈迈德说， 战斗非常艰苦。
我们的武器不好，都是30年前的旧武器，是我们的父辈当年用过的东西。假如我们必须战斗，就只能用这些武器。假如我们的装备更好，我们就会打得更好。
上尉迪亚尔·阿基兹说，前线的条件非常艰苦。
假如我说我们在这里过得不错，那不是真话。但我们很高兴能在前线捍卫我们的土地，我们在这里要战斗，家人只能暂且放一放。
伊斯梅尔·穆哈迈德已经从军30年，他说伊斯兰国武装拥有从伊拉克军队那里夺取的现代化武器，而他们的自杀炸弹杀手又很难防御。
这里
确实作战条件不好，但我们要跟他们战斗。我们的武器都是俄罗斯的旧货，但我们宁愿在这里战死，也不要他们入侵我们的土地，伤害我们的家人。
库尔德武装的士兵现在在他们的基地吃饭。库尔德武装已经收复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95%的土地，但这一地区的库尔德族武装指挥官纳贾德·萨利赫说，除非西方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否则他们很难完全收复失地。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do this.
假如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武器，我们就会获得最后胜利。但假如他们不提供，我不要说我们不能成功，但我们难以保卫我们自己的库尔德斯坦。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土地。
萨利赫说，要赢得这场冲突的胜利，伊拉克军队必须改革。许多当地部族和宗教族群必须找到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与伊斯兰国也是一样。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伊拉克巴格萨村报道。
在去年12月对巴基斯坦一所学校的暴力袭击，让老师们感到相当的震惊。在那次袭击呢，造成了150多人死亡，其中有大多数都是孩子。那么教师们也被迫重新考虑校园还有课堂的安全措施。美国之音记者莫曼德从白沙瓦发回来的报道。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培训班，但是去年12月的袭击事件改变了人们的想法。警方的培训人员纳兹说，他说现在形势非常的艰巨，假如再有什么事儿发生的话，老师在这学到的技能或许呢能够派上用场。回想去年12月的那次袭击案，要是老师和孩子们都有所准备的话，他们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白沙瓦女子学院的教师们在为期一个星期的培训当中了解各种不同的武器。在这里教授法律的扎曼说，学打枪本来不是老师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去年12月的枪击案和学生们当时所展示出的勇气激励着来这学习的老师们。他说自卫比什么都重要，先得要活着，然后呢才能谈教育。那些孩子们让我们更勇敢了，大家都忘不了那些孩子所做出的牺牲，世世代代都会记住他们的名字。老师们担心他们带枪到课堂上，学生们会怎么看这个问题。警方的培训人员努力让他们认识到这是形势所迫。教师们私下里讨论的时候，有的说孩子们会理解，甚至可以从中学到东西，也有的说孩子们已经对枪支这些东西很熟悉了。一位老师担心配备枪支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之所以举办这种培训，不仅仅是因为去年12月的袭击。激进分子近几年来袭击了全国各地数百所学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教师们明天将要学习怎么开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曼德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发回的报道。
继续是来自非洲的消息，由尼日利亚领导人组成的一个机构表示，定于2月14举行的大选应该要按计划来进行。尼日利亚国务委员会是由乔纳森总统任主席的咨询机构，他的成员包括了将军、议员还有前总统。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在星期四在首都阿布贾召开会议之后做出了这项决定。一些尼日利亚人呼吁推迟选举，因为投票发放缓慢，那么再加上东北地区的地方势力正在与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在进行作战。第一位阿拉伯裔穆斯林的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在星期四成为了第一位访问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联合国人权官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发回来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专员扎义德·阿拉德·侯赛因在关于防止暴行的演讲中说，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犹太人大屠杀，并且扪心自问，
为什么如此多的普通人如此轻易地去杀人，却没有任何罪恶感？
这位约旦王子说，最近发生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对手无寸铁人的屠杀，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暴行是异教徒所为。他说，这些人以纳粹沙文主义的谎言欺骗及追随者。
如果我们从人类的集体历史中吸取了任何教训的话，那就是只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民族、我们自己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或者只为我们的同类而争斗，最终只会是一片混乱，有时对所有人来说都非常可怕的争斗。
扎义德说，这种毒素的解毒剂是对世界上所有的儿童实施人权教育，从9岁以前就开始。
如果这样，无论是天主教学校，还是大多数非宗教公立学校，甚至是伊斯兰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儿童甚至可以从幼儿园时就开始学习平等、正义和尊重的人权基本价值观和经验。
扎义德说，绝望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坚持认为人权是抵御野蛮唯一有意义的壁垒。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呢，是一连串与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日本还有韩国外长将在下个月举行3年以来的首次会晤。不过呢，日本的官房长官菅义伟并没有指明会晤的日期还有详细的地点。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星期五在曼谷进行访问，他与泰国国防部长举行了会晤，双方同意在未来5年要加强军事合作和情报共享，共同打击跨境犯罪。泰国军政府在去年5月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之后，一直希望在政治和军事上获得中国支持。作为泰国的长期盟友，美国对泰国政变表示了失望，并且冻结了价值470万美元与安全有关的美泰合作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泰国选择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12月成为泰国政变以后首位访问泰国的外国领导人。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华劲峰星期五表示，中国将要打击吸引中国公民出境赌博的海外赌场。中国禁止博彩公司在内地打广告，这些公司则通过了推销赌场内的独家设施来进行规避的动作。在美国的调查人员呢，他们试图要确信对美国第二大健康保险公司的网络攻击是不是由中国的黑客所发动的。与此同时，美国网络安全人员以及这家保险公司正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下面请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安瑟姆健保公司本星期说，黑客已经深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那里存储着8000万份个人信息。西方媒体援引熟悉调查情况的人士的话说，中国黑客可能是事件的始作俑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否认中国卷入安瑟姆公司被黑事件。
这种猜疑是毫无道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涉及到美国发生的网络攻击事件，不能采取一种莫须有的态度对中方进行无端的攻击。网络攻击具有溯源性困难这样一种特点，它的跨国攻击很难确定攻击源。这么草率的来指认有关的攻击方，显然是没有道理。
与此同时，安瑟姆公司以及网络安全专家正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其中包括评估事件的可能影响。快速期安保公司的人员李尼阿古罗说，
我们最害怕的是黑客虽然没有获得信用卡信息，但是却得到了客户的社会安全保障号码，有了涉案号码就可以进入账号修改信用卡号码并且更改密码，而更改涉案号非常非常困难，
另外，一旦收到带有社会安全号码的电邮，人们就会认为电邮肯定没有问题，于是极有可能马上点击，系统就这样遭受入侵。
阿古罗还说，网络黑客犯罪之所以能够得手，往往因为网络安全在预算和策略上可能会有漏洞。他说
：“The economics of the attacks，
从经济上讲，发动网络攻击对攻击者有利，因为保卫网络的人会经常寻找新的保卫网络的方法，顾此失彼。而他们经常争论的问题还有，应该预算多少钱来从事反制行动，花多少钱被认为是足够。
更令这位网络安全工作人员担心的是，往往国家才能够使用的网络先进技术如今外泄了。
确实正在进行这样的攻击，其技术方式非常先进，往往只有国家才能使用。然而这些技术已经开始逐渐为刑事犯罪分子掌握。
有关这次网络攻击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国一向否认支持这样的黑客行动，并说中国也是网络黑客袭击的受害国，因此支持打击网络犯罪。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四提出了法案，要求扩大对朝鲜的制裁范围，严厉惩罚与朝鲜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那么此举呢，将主要涉及到中国企业。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显示，与朝鲜开展业务最多的就是中国。2013年，朝鲜有90%的出口商品，它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同样来自中国的消息，一月中旬以来，中国内蒙自治区至少有两个旗的牧民，他们到首都北京，还有内蒙首府呼和浩特来抗议中国最大军事基地之一的朱日和训练基地扩建的项目。他们低价强征牧民土地，长期没有兑现赔偿金，导致了数千名牧民离开家园。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方斌的采访报道。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和巴图告诉美国之音，朱日和训练基地扩建项目导致了大约800户3000多牧民被迫离开家园，迁到城镇和郊区居住。
被迁出的牧民不允许再回去放牧，他们失去了生计、传统生活方式，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古西林郭勒盟阿巴嘎奇45岁牧民特穆勒，为讨还被侵占草场上访多年无果后，于1月19日在当地政府楼的大门上上吊自尽，以示抗议。
最近他们的抗议升高，决定去北京，但北京当局并没有听取他们的冤情，他们就又回到内蒙自治区政府所在地呼和浩特，在那里进行抗议。
Government in Hu Hot and they also staged protest and demonstrations there.
打倒腐败！
地方当局的官员、地方公安警察到呼和浩特把他们抓回所在地。虽然地方政府承诺会满足牧民的要求，但回去后他们并没有兑现，实际上并没有回应牧民的要求。于是牧民在几天前到他们旗政府前苏尼特右旗和四子王旗继续抗议。
1月31日，当局逮捕了抗议活动主要组织者达布希拉图、妻子纳仁花以及奥登花拉、满达和阿里马五人，10多人遭殴打，至少3人被行政拘留15天。据牧民了解，中央政府就此项目拨给地方政府9亿3000万元人民币，但这些钱并没有适当的赔偿给牧民。
他们要求地方政府回答资金到哪里去了，他们不仅要求补偿，他们更要求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恩和巴图表示，已经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的牧民决心继续抗议，但是他预计
当然更多抗议意味着更多的镇压，这不可能轻易解决。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许多人视作是中共多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可是呢，在华盛顿的外交圈里，有资深的专家说，中共其实已经步入了迟暮之年。还有一些分析人士告诫西方领导人，应该要适时的改变对华政策。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肖洵和玉港的采访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私人晚餐聚会上，一位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无法给你他垮台的确切时间，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踏入迟暮之年。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当时也坐在这个晚餐桌上，他近日为《华尔街日报》撰文，披露了餐桌上的美国外交官们对当前中共政权的看法。基于明显的原因，奥斯林说，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着数十年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官员有着广泛的联系。奥斯林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及那位专家何以做出以上预言时说
：“Well, I think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from his perspective is that China is under Xi Jinping.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比以往更严格，很多高层官员成为反腐运动的对象，同时也暴露出党内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自信健康的政府、政党和社会不会这样做。
那
位专家指出，这样的政党已经无法应对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也无法善用革新，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融入世界。
我认为他的观点是，这个政党未来面对的将是更多的危机和问题，最终将会将其拖垮。
奥斯林说，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作为自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他在过去大约两年时间，揽权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吃惊。而另一方面，他治下的中国在言论方面的控制更趋收紧，对意见的打压手段堪比其在政治上的整肃。而当前的党媒党刊针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攻击，以及在高校掀起的抵制西方价值观念的运动，令不少人惧怕上个世纪的那场噩梦般的浩劫会重现。奥斯林说的那次晚宴席间，有另一位学者说道：我从没有看过中国人如此惧怕，至少在天安门之后。不过外交关系理事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易明说，他并不担心文革会在中国重演。
Certainly hopeful that we're not going to see a retur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th all of the.
我们当然希望不会看到中国重现文革时期的暴力。我不认为那种文革期间在某种程度上被容忍的与世隔绝的特质会在当今时代再现。
Nature of China that allowed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me respects can be replicated today.
易明说。这一系列的动作可以被理解为习近平希望竭力挽救中共的策略，但这种策略也表现出绝望。
But also, I agree that it's a desperate strategy, because you know the values of free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但是我同意，那是一种绝望的策略，因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吸引力，因而会尽力以这样的价值观取代那种限制个人与他人自由交流能力的一套价值。我认为当前很难再向中国人民兜售那一套东西了。
Number of different respects, I think it's very different to make that kind of sale to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is point in time.
步入迟暮并非指中共政权必然在短期内崩溃。奥斯林说，那位预言者本人也指出，这或许要等数十年，但是共识是当前的路行不通。奥斯林在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对于中共终将丧失政权的判断是准确的，那么西方应该如何做？走出四环路，这是那位预言者的建议。所谓四环，指的是北京四环线，其内是中国权力中心的象征。而呼吁走出四环路，意为西方的外交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等应当改变过往对普通中国民众的忽视。奥斯林说，西方必须改变其对华政策。双方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分歧表明，西方抱有的建立起成熟合作关系的希望已经落空了。
Where do we put the force of our moral authority? And I think where we should.
我们如何施展我们在道德上的权威和力量呢？我想我们需要将力量用在那些呼唤自由的声音，这并不是说要与北京切断关系，不与他们合作，但是应该做长远考虑。
如果中国社会这样发展下去，将会有更多人抱玩世不恭的态度，对社会更加不信任、不满。应该将政策重点放置在何处？应该放在公民社会、自由和责任，最终是某种形式的民主力量。
奥斯林说，中国的残局或许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显现，但是西方应该站在历史的正义一方，不论结局如何混乱，那样才是唯一的明智之举。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港华盛顿报道。
那么说到了公民权利与自由，家长到底有没有权利来决定让不让孩子接种疫苗呢？在美国共和党内有两位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克里斯·克里斯蒂还有兰德·保罗，最近就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可能参加总统大选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访问了伦敦，不过大家关心的焦点很快从外交政策转移到了孩子和疫苗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上。克里斯蒂说，在这个问题上家长应该有一定的选择权。另一位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来自肯塔基州的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也加入了疫苗之争。
我不是说疫苗是个坏东西，可是我认为家长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
一些父母比如加州的芭芭拉·艾克斯塔担心疫苗会产生副作用。
疫苗会给有些孩子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如果你到网上去看一看，可以读到一些可怕的例子。
可是自从美国发生麻疹疫情之后，公共卫生官员强烈的反驳疫苗有害论。美国在14个州发现了100多例麻疹病例。卫生专家对美国国会表示，拒绝给小孩注射疫苗的家长会给别的孩子带来风险。安东尼·福奇博士说，
一方面是最有效的抗病毒疫苗，另一方面是高度传染、后果严重的麻疹。对我来说，答案是板上钉钉的。
有希望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推特上说，科学明确证实疫苗有效。国会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人约翰·贝纳赞同这样的观点。
我不清楚我们要不要制定新的法律，不过我相信所有孩子都应该接种疫苗。
2008年，奥巴马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说，在疫苗的安全性问题上还没有最后的科学定论。
科学很明确，不让孩子接种疫苗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克里斯蒂和保罗都表示，他们本人赞成疫苗。可是共和党战略谋划人菲利普·斯塔茨说，有关疫苗的辩论是一场激烈和不可预测的共和党初选的前奏。
我们应该进行激烈的大规模辩论，我们应该让这些人站出来，让那些高明的候选人表明对重大政策的设想，把这个国家向着让我激动的方向转变。我们不应该限制他们辩论。
去年的一次皮尤民意调查显示，68%的美国人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接种疫苗，30%的人说应该由家长决定。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今天的 OMG 美语单元了。最近美国东北部遭遇了严寒天气，今天白洁就要教大家怎么用美语来介绍你的冬天装备。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冬天的衣服。 Snow boots, snow boots, snow boots.
It snowed a lot last night. I'm going to need to wear all of my warm weather gear.
Where did I put my snow boots?
Here they are.
昨天下了很多雪，我得把我所有暖和的装备都穿上。我把我的雪地靴放哪里了？
在这里。
找到了。
Fuzzy hat. Fuzzy hat.Fuzzy hat, fuzzy hat,
绒毛帽子
It's still snowing outside, so I'm going to need to wear a fuzzy hat. How about this one? My pink fuzzy hat. It's my favorite.
外面还在下雪，我得戴一顶绒毛帽子。你觉得这个粉的绒毛帽子怎么样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 puffy coat, puffy coat, puffy coat.Puffy coat.
Bundle up.
Bundle up. Bundle up, bundle up, 多穿点。 Last but not least, I will definitely need to wear my puffy coat today. Not only is it still snowing, but it's also freezing today. Gotta bundle up. 最后我今天绝对得穿上羽绒服。今天不仅下雪，而且超冷，必须多穿点。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s your favorite fuzzy hat or puffy coat or cold weather gear? Post a picture, I want to see. OK, 拜拜。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发送电邮来到 voa.gmail.com。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宁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我们下次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从安邦事件看红二代如何从习近平的反腐风潮中脱身，二是从最近国民党名将张灵甫在大陆引发的争议来看国共两党如何争夺抗日战争的话语权。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今天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近在中国大陆炒得很热的这个安邦事件。习近平反腐两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批评是他的反腐风潮不触及红二代，因此有选择性反腐之机。但是就在最近，有中国第一家民营资本银行之称的民生银行出事，作为民生银行最大股东的安邦公司也遭到起底，其红二代背景被大陆媒体掀开，这让外界期待习近平的反腐之风可能刮向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数百个红色家族。那么习近平处理红二代商圈的做法与处理周永康等政治帮派的手法有什么不同？最近一些太子党和红二代退出商界是为了规避反腐风暴，还是出自与习近平与红二代之间的某种默契？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要说到这个安邦事件哈，我们想最先就要从这个财新网和南方周末大胆起底这个安邦公司的权贵背景来说起，尤其是该公司的这个邓小平背景。那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首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报道的罕见之处是什么？为什么被广泛认为是透露了一些关于红二代的特别信息？
这个报道的罕见之处当然是触及了红二代，触及了太子党，那么是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为首的这个中央或者说中纪委似乎在杜绝这个悠悠之口民间的汹汹议论，就说反腐不触及红二代，行不上太子党，因此呢拿了一些这些国企公司或者大公司来开刀。但是我认为这是虚晃一枪，虚张声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因为这些事情虽然被报道了，但是我们看到都没有什么红二代或太子党被带走，而且他们都安然身退，要么说退出了，要么说是离婚了，要么说是这个不在那里了等等理由，实际上给他们找了一个解脱的机会。
嗯，好，请陈晓农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嗯，这一次南方周末对这个安邦公司的报道是个很特别的例子。我们需要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南方周末现在已经被广东省和中宣部剥夺了自由发稿权，他的所有发稿必须要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审查，而且就在南方周末这个南方报系的大院里，经常停了好几辆警车，以警告南方周末的编辑和记者。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南方周末敢于发这样的文章，这种文章应该是受益而为。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习近平确实想放出一种信号，他要清理红色商圈。
嗯，建立好像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对，那我们对习近平的反腐有很多的议论，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选择性反腐，他事实上造成了一个在中国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所以这权贵们就利用这个反腐来争夺这个新的财富， 所以呢，这个民生事件是实际上是发生在安邦事件之前，我称为民生安邦事件。这个事件并不一定说明哈，从我看的资料，并不一定说明习近平这处反腐的这个刀剑就指向了红二代，而这个更多的可能是权贵利用这个各派权贵啊，不同这个路数的权贵利用反腐来抢夺新的财富，比如说民生。是董文标和毛晓峰一直掌控的，但是他们由于富人俱乐部的事情涉及到了这个令计划的案子，然后毛晓峰被带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真空状态。那么这个安邦，也就是有红二代背景的这个安邦一直有这个想夺取这个民生的控制权的这个野心，这时候增持股份。那另一方呢就反腐，然后呢就开始这个爆料，我认为是互相爆料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一定就是说不利用这个爆料的这个资料而这个渔翁得利。
嗯，好，王康先生，
今天是2015年2月6号，3年前的今天，王立军先生闯进了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现在3年过去了，应该说是这3年来所有的变化它的开始。来自这个王立军的这个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推倒，接着就是薄熙来政治上的倒台，然后有一系列的变化，这样中国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了，一个谁也很难预料的甚至完全能够掌控的这么一个局面。我想起就是元好问的两句诗，特别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写照，其外无其，更有其，一波才动万波随。那么中国进入这么一个非常时期的情况下，我不太懂金融和财经方面的这个专业方面领域的一些人士的关系等等哈，所有的领域包括这个财经金融方面的领域要出现让人很意外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感到太奇怪了。
我想刚才各位嘉宾谈到的这个问题，你们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建立和小农还有破婚王康先生，一个就是说在建立你看来你觉得是就是权贵之间互相争夺这个股权的问题，民生银行所以互相爆料导致安邦这个事情起底，但是在破工或者小农看来也许就是有中央层面的这个意图在里面爆料。那么我想听听破工，你对于刚才建立的那个说法你有什么反驳的地方？
这个民生银行被称为第一家纯粹的民间资本银行，但是这个民生银行再次被清点，这个行长毛晓峰代表走，第一个原因说他跟令计划有关，涉足了令计划案，第二个原因我觉得真正的原因还是他不是红二代，不是太子党，如果他是红二代他是太子党绝对不会带走。因为我们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民生银行出事的时候，他的最大的股东安邦银行不仅没有减持股份，还是在不断的增加股份，而且安邦银行是安然无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抢夺的过程，安邦银行正在抢夺民生银行，也就是太子党的势力，安邦银行是以太子党为背景的，是太子党的大本营，安邦银行正在抢夺民生银行的资产，以反腐为名，以带走毛晓峰为名，是以民生银行进一步的为安邦银行所夺走。
好，我想那么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因为陈晓东先生您的解读是觉得中央层面现在要准备对红二代动手把这个安邦事件，那么您怎么反驳刚才这个杨殿立先生他的这个看法？
觉得这个民生银行这个案子和安邦被揪住，两个之间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讲，这个实际上安邦的问题早就出来了。我在去年这个年底，中国的股市突然被炒起来之后，就发现问题了。这个国内的财经界在这个安邦被报道被抓住尾巴之前几个星期，就在讨论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去年年底中国股市被炒起来，原因是国内传言邓小平家族有关的公司在设法的通过这个把不同的公司的股票对敲，然后抬高股价以便出手他们手中的股票，换句话讲他们在扰乱股市的金融秩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安邦被抓住尾巴的重要原因，这不是邓家第一次干。
好，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很显然安邦是当作一个这个害群之马被揪住了。
好，我们知道安邦事发以后哈，就是在这个南方周末出了这个报道以后，那么邓小平的外孙女卓然宣布和那个董事长吴晓辉已经终止了夫妻关系，然后其他的比如说这个陈毅之子陈小鲁、朱镕基之子朱云来，还有原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都各有各的说法，跟这个安邦实行了切割。那么如果你觉得安邦和民生之间的这个争斗只是一个股权之争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红二代又纷纷要和安邦切割的，那么你怎么解读杨建？
对，这个第一就是我们看那个南方周末的报道，南方周末是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起底，把这个安邦的红二代的背景给拿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的这么做。这个社会上的传言和这个公开的做是两回事情。这个小农先生也刚才讲了，这个如果没有受益，没有某一个权力这个派系的受益，他不可能这样做的。但是在这之后，马上就有这个道歉更正，这说明肯定不是来于层峰，层峰他不可能道歉的。所以呢，因此他是这个还是一个派系之间的这个争夺之战。这是一个迹象。第二个呢，安邦现在习近平的反腐，习近平从来没有说不反红二代，不反官二代，对不对？而且这个也没有迹象说他一定不反。但我们知道红二代也不是铁板一块，红二代的父辈们也是斗来争去，他的这个子弟也是争来斗去。有一些红二代没有发啊，没有发迹，所以呢，现在在习近平背后肯定拱着要去搞其他的红二代。就你把红二代或者红三代，把红色家族背景的人看作是铁板一块是不对的。就是习近平的剑不一定就不指向红二代啊。这时候呢，对习近平怎么做，我估计很多的红色背景的家庭心里都没有数，像江泽民、曾庆红、邓小平家族、李鹏家族都没有数，因为它是个博弈中寻找平衡的过程。
对，
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平民，我打掉就打掉了，盘根错节，所以它是在博弈中找平衡。所以这些红二代的家族对于习近平动到什么样的地方不知道，所以这时候避开风头，所以显然是在避风头。
对，我们知道这个红二代家族，就是说除了南方周末这个起底安邦的事件以外，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得到消息，就是中央巡视组巡视中国联通等这个中央下属的这些企业。那么中国联通也就是原来被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掌控的中国联通，被遭到这个中央巡视组的很多的批评，所以还是确实有这个现在在触及红二代的这个迹象。那么我请王康先生说一下，就是中国掌控经济命脉的几十个几百个红二代家族，代表一个相当大的经济政治势力，你觉得习近平能不能冒得起这个政治风险，他敢不敢冒这个政治风险？
研究国际共运的专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经过三部曲，他的原教旨主义阶段，他的个人独裁阶段，最后到了民主主义的阶段。这个对于苏联和尤其东欧国家是非常有效的，这个你们看起来。但中国还是不太一样，中国也可以说是进入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阶段。但同时它出现了，它呈现了中国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特征，很古老的，比如中央集权的皇权和地方诸侯的这种势力的这种较量。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就很明显的出现这种情况。我想起来就是关于削藩的这个理论，汉景帝用晁错的这个削藩策曾经大量的削减地方官员其他所有领域诸侯的这个权力，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后来的这个唐代有安史之乱，一直到明代的朱棣用清君策的办法，导致了靖难之乱，最后有清代的三藩之乱。这个中国因为太大，秦始皇的这个中央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始终面临这个问题。实际上习近平的所有的举措，我看起来哈，他的所有的讲话，古田会议也好，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也好，十几个小组组长的大选基于医生也好，甚至和这些县委书记直接的讨论问题也好等等，以致把薄熙来呀、徐才厚啊、令计划啊、周永康这些拿下，我觉得都属于强化中央权力，就是个人的权力，同时呢削藩的努力。现在在安邦和民生的公司出现的情况，如果真有其事的话，那就是可以理解为在金融和财经领域内的一种削藩的行为。
好，说到这个削藩，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目前有一些例子看来哈，就是习近平处理红二代家族这个商业圈呢，和处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这样的政治派别的这个贪腐的圈子，似乎还是手法有些不同。那么我想请陈伯国先生分析一下，你能看到什么异同呢？在这处理这两类贪腐方面，您能看到什么异同？陈伯国先生。
OK， 我认为这个当然很显然，习近平对待这个官二代，就是像周永康啊、宁计划这些徐才厚他们家族的手法是不一样的，那是斩草除根、出没勿近，而且是这个诛灭九族。那么现在像对毛晓峰其他人的这些抓捕啊，像马建啊、邱静这些抓捕，都是宁计划、周永康呢继续就继续的围剿。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当民生银行安邦公司的模式出来之后，还有这个阿里巴巴的模式，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不同，就他们给时间，给红二代时间和太子党退出这个企业，实行完成政商分离、政商剥离。因为在此之前一月份，中纪委五中全会王岐山讲了一句话，说有兼职的赶紧退出来，如果你玩过头了、飘飘然了，就要治理。这就是给红二代和那个太子党喊话。说现在很显然，习近平跟红二代或者跟政治老人达成了一个默契，一个新的政治游戏，一个潜规则。就怎么退出来有四种模式。第一个就是这个叫李小鹏模式，弃商从政。其实温家宝的儿子那个温云松、胡锦涛的儿子胡海鸿也走的是这条路。第二个模式就是这个江绵恒模式，就是弃政保商，从政治上的职务退下来，保住他在上这个中国网通、上海机场、上海这个电力这方面的这个职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齐乔乔模式，除售资产、金盆洗手。那么像什么朱毅的儿子朱云来、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走的就是这个模式。另外还有一个模式就是左染模式，假离婚真资产。这个安邦公司非常好笑的就是说，左染跟吴晓辉离了婚了，这说明什么问题？离了婚了这就没问题吗？他只能说明什么呢？而且他说的是终止夫妻关系，那么究竟是离婚还是离异还是分居还是背靠背睡觉，没有说清楚。那么我认为这是假离婚，是真资产。他离了婚之后以他的伴侣继续保持资产，说这些模式都是定身量做的给太子党的脱身之计。
好，我们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刚才破空讲得很好。我的看法也是，习近平实际上给画了一个道，对红二代商圈的反腐，他的基本的路子是叫做只要退出就基本就算拉倒了。所以我们看到就在最近，一连串的红二代、红三代开始和原来的商业切割。刚才建立提到南方周末的道歉，实际上那个道歉里面有很多很微妙的细节。他提到这个道歉是对着安邦的负责人，也就是吴晓辉。那么道歉的内容是什么？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他想说明现在邓家和吴晓辉已经脱离了、脱钩了，这就保住了邓家。我前面提到现在陈小鲁也好，这个吴晓辉还有其他很多这个红二代都在抛股票，这也是一种退出。另外今天的最新消息，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刚刚从中金公司的这个总裁位置上退下来了。所有这一连串的行动都表明，退出现在是习近平给他们一个道。我不认为呢，这次习近平对红二代商圈的这个打击是一个重力度的，他实际上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只要他们退出，他就放手。
好，
那么他也不怕这个现在红二代会有多大的反扑，原因是实际上他已经把掌握军权和情报系统红二代都清除掉了。而且红二当中还有很多没发财的，他们会给习近平鼓掌。两天前就有一批人在那鼓掌呢。
对，好，您说到这些退出的人，我看主要是比如说基本上是国企。那么我想我们知道在红二代也有很多是自己经营私营企业。那么这一大块这个退出会可能有很多的猫腻或者是难处，那么请建立跟我们分析。
对对，主持人讲的非常对。实际上他这个所谓的反红二代，实际上也是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红二代还是红三代还是官二代啊？但有一些红三代就是官二代，对吧？所以就很模糊的。那他这个反这个，咱们就这么讲吧，有这个非常大的政治背景的家庭的这些人是很难的。并不是说习近平不想做，他想做的话他难处很大，政治上呢就是权力盘根错节，好几代人的盘根错节的问题不好解决。他不知道动了这个一发是不是会动全身，会影响他自己的权利，所以他做的时候比较小心。现在你看对江泽民的家庭就是敲打敲打敲打敲打，李鹏的家族也是敲敲敲，在这个动态中寻找平衡。包括
对这个刚才说过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经济上的。
另外一个国企，刚才你说国企现在基本上红二代都退休了，以前把持的国企他到了年龄了该退休了，所以国企。
咱们说私营企业。
那私营企业呢是这样，私营企业很多的红二代是私营企业呢在 经济市场经济里边有某种这个合法性，因为他私企，你让他退，他怎么个退法？
对，
除了这个习近平家里说我让你退了，省得引起麻烦，这还好说一点。其他人你不可能是全退的。再一个红二代的人办私企的时候，他不像一个老百姓办这个私企，他办一个老百姓办私企，首先一件事情他就打通这个官员的关系，他要去买官，去贿赂，这时候直接就涉及到这个贿赂和受贿的官员腐败问题。
对，
而红二代办私企的话，是他现成的权力基础，并不是说他去找别人，是别人来找上他，所以他走到哪里就给他开绿灯，这里边直接的进行贿赂和受贿的这种证据就非常少，所以因此反起来也比较困难。另外，这个红二代所掌控的私企实际上是就业是相当大的一块，现在在经济上下滑的压力之下，如果拿他们开刀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里边有诸种困难习近平要考虑。
好，刚才芒克先生您提到这个，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习近平在削藩要集中中央权力，那么要触动红二代在政治上的难处最大的是什么地方？在
就是我认为这个所有的习近平的要肃他呢，要清党，对所有的一些励精图治的行为啊，都取决于对现实政治的这种判断和分析。我举个例子，比如陈云的儿子，中国开发银行的行长，中国金融界的可能是老大级的人物了。2007年薄熙来重庆主政之后，到2012年，他那个国家开放银行上重庆的先后的贷款达到1200亿，占整个重庆市政府的整个贷款的1/4还强，而且他获得了2010年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什么金融大奖。他发表了感言，陈云说：“我之所以给这样偏重于重庆的这个东西，这个富余模式、重庆模式，是因为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开放银行的这个贷款必须有倾向性，而我为此感到非常的。”觉得很成功很愉快。如果没有薄熙来王立军这个事件的话，那么陈元很可能是金砖五国的开发银行的
行长。对，
我补充一下，
而不是那个印度人做的这个行长。好，请讲先生。
我想补充一下，那个关于红二代推出商界的问题，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到刚才建立也提到有私营公司和官营公司两类。私营公司其实习近平以他们自己家的模式已经开出了两条道，指明了方向。一类就是所谓的西乔乔模式，那就把公司卖了，然后退出商界；还有一个是西安安模式，那就是公司解散，一文不要。这两个做法现在还没有看到其他的经营私营公司的这个红二代来模仿，但是问题真正更大的是那些在官营公司的，比方像李鹏女儿李小玲，这些公司他们不是私营公司，所以不能够让红二代卖了。那么他们手头又有很多空手套白狼来的股票，这些股票怎么卖，卖多少，卖了以后钱落不落口袋，这些问题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如果只是轻轻放下而放过这些个空手套白狼捞来的红二代的钱让他们揣到兜里去，实际上这反腐败是失败的。
好，我想回到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您刚才提到，你说习近平是在给这个红二代一条退路。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把你这个结论再推翻一下，就再往前推，你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要反腐要打红二代，但是呢实际上是给他们一个脱身之计，让他们从这个一方面在名声上得到清白，但是实际上只是给他们一个脱离，他们已经赚得满盆满钵，然后现在给他们量身打造一个脱身之计，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个脱离啊，实际上就是既往不咎，就是你捞得盆满钵满了，那到此为止。事实上并不见得到此为止，有人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他们还有代为持股的把戏。就像温家宝家族，他有的股份是让别人去代为持股。说像这次这个安邦公司这些太子党出来回答非常轻松。首先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出来回答非常轻松幽默的说，我不是实际控制人，我只是做战略咨询。然后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出来回答，居然意气风发的说我正在招人，我们这个公司没事儿。说他们知道他们没事儿，他们有个底线，只要把这种所谓裙带关系权关系赶走。但事实上安邦公司人家已经有个结论，就安邦公司可以推着法规走， 甚至可以改变监管法律，就知道这个太子党的背景有多大。另外我们知道封建社会啊，封建王朝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或者成文的一个规定，开国元勋的后人几代免刑法，免死金牌，开国皇帝给他们发免死金牌，就说杀人啊、这个不抵命，杀人不抵命，犯法不坐监，这是古代封建王朝的一个遗训。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制度啊，仍然是个封建王朝，是个红色王朝，说他仍然有免死金牌。说就我们要看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是什么，习近平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他没有理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权力基础就来自于红二代太子党，这是他巨大的资源，他没有理由自毁权力基础。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他对太子党红二代只能够放一马，给他们时间，给他们出路，既往不咎。但你要不是红二代，不是太子党，对不起，追溯了过去5年、过去10年，甚至过去20年，把你资产全部充公。说对红二代的资产，就是你到此为止，盆满钵满就算了。而且你要赚，你不要拿这个名义来赚，你不要参加股份，你不要参加公司，你别人代为持股，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这是不折不扣的一个脱身之计，金蝉脱壳。
好，建立，你对他这个两种区别对待。平民子弟、红二代、官二代，完全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我觉得这种这个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权力基础是红二代。但是仅仅这个权力基础对他是不够的，所以呢，他还会要扩大他的权力基础。但现在看呢，大家看不懂，他好像在缩小自己的权力基础。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继续猜测。那至于说这个齐安安还有这个齐巧巧的模式，我认为推广不了。因为刚才已经讲了很多，这个太子党红二代他这个私企你没办法让他推出来，他有在市场经济上有一定的合法性，除非你抓住他有这个非常确凿的犯罪证据，是有了证据是不是要做，像彭红讲的是不是要这个放他一马，这个还都不确定。但不管怎么讲呢，我觉着这种习近平四面出击的反腐，使得很多人现在要避风头是肯定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刀会砍在谁头上，哪怕就是以前的皇帝也不知道这个刀会不会砍在自己的头上。避风头并不是意味以后不反扑，所以呢，我觉得未来的政治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
说到这个不确定性，我们就想到在这个安邦公司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同时，这个阿里巴巴的事情也被炒得很热。那么阿里巴巴这是之所以大家关注，是因为它有所谓常委公司之称哈，因为里面有20多个常委的子女或者孙辈在里面。那么国家工商总局本早先是指控阿里巴巴贩卖假货，给他们很严重的批评，但是随后又大家又好像和谈握手言欢，这个事情最后双方达成一定和解以后，这种戏剧性的转折也让外界感到很蹊跷啊。那么陈晓农先生，你是怎么看的？
是刚才谈到了阿里巴巴他有很强大的这个所谓的常委背景，就是给他投资的很多的这个国企还有这个私营公司都是有这个所谓红二代官二代在背后做支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表面上是民企的阿里巴巴有那么强大的势力，让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放弃它的官方权威为它背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有人在官说。怎么官说的？这个陈小鲁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很清楚，他的第一桶金怎么来的，就是他官说了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外汇管理局局长吴晓玲，一个是当现在的副总理，当时的国家纪委物价局的马凯。通过这两个人官说，他就捞到了60万。这条路子过去走得通，今后未必走不通，所以他们不开公司他们照样会官说。另外呢，阿里巴巴现在还有一个最新消息，它不是中国公司。昨天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的律师调查以后发现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公司，它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换句话讲，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隐藏了大量这个诡秘的资金来源的一个公司。所以这个背后将来还会有什么黑幕，我们还要等待看下去。
我们再听听破空。
破空先讲。
破空，今天你对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解读。
这个阿里巴巴的公司啊，非常有看点啊，非常有戏剧性。阿里巴巴开始是工商局指责他卖假货，62%多的假货，而且这个美国在2011年就说他是这个
37点多假货，37点多，
37.25是正品，假货是62.25，假货大多数是假货，所以这个2011年美国这边的海关就说他是这个假货的这个恶劣之首。然后这个，而且消费者也那个怨声载道，说他卖的假货，比如卖个手机，说是新的，结果人家一查是前几年美国转过来的一个二手货，说他卖假货深恶痛绝，但是居然他非常狂妄， 而且他不这个不仅不道歉不反省，而且向工商总局叫板，说工商总局情绪执法，程序失当，什么吹黑哨。这个工商总局公布白皮书，他又指责工商总局要控告这个监管室市长刘洪亮，这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就因为他背后有那么多红二代太子党做基础，群起施压，向国务院施压，向李克强施压，李克强不得不让步，让工商总局的局长出来跟这个马云阿里巴巴掌门人所谓的和握手言欢。这非常可笑的就是工商总局跟企业的关系是猫和鼠的关系，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现在猫和老鼠在一起握手言欢，这是谈什么监管？是共同探讨监管模式，这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就是权力嚣张啊，权力气焰到了这个程度。所以从阿里巴巴最后戏剧性的落幕这个事件就看出权力在中国起多大的作用，这不过都是虚晃一枪对阿里巴巴的指控，最终阿里巴巴安然无恙，按马云说的话就说一切都水落石出，没有问题，清白了。说这就是啊，权力在中国的魔法。
好，建立刚才你要
对这个，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破空的看法，但是我们还有另外的信息要看。这个阿里巴巴的事件出来以后，释放了，我认为释放了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无论你怎么抓权，无论怎么反腐，实际上掌控全局是非常难的。有些人他肯定对阿里巴巴不舒服，那么他可能就会有一种压力，让工商局去做某种事情，这个事情就爆发出来了。那另一派势力呢，就可以给他压下去。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这个阿里巴巴可能不是在中国注册的公司，但它是绝对的一个中国概念公司，而且中国的一个金字招牌，再加上阿里巴巴下面有涉及到几百万的雇员，
对，
所以这个公司是动不得的。就是我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我曾经和朋友一起聊天，我说中国宁愿拿一个部长来牺牲，别说一个工商局的局长了，来保阿里巴巴。所以现在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阿里巴巴是常委公司的原因，也和很多的政治经济其他的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
好，我想最后从一个我们把这个目光拉开，从一个全局的这个角度来，请王康先生评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执政，那么要开始有一点触及红二代的这个信号，那么他现在很多人觉得他现在战线拉得很长，对内要反腐，意识形态又要收紧，对外又要表示强硬，他的战线拉得很长，各方面都很紧张。有人说现在中国是这个什么所谓左派右派都不高兴，都义愤填膺。那么《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报道说中国的大局不稳实际上成为一个真实的可能的现实。那么我想问你，你对中国这个大局现在是怎么看？习近平的大局怎么看？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不仅支配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其实支配着人类的全部事物。刚才我提到王立军三年前的这个举动，到现在整整三年过去了，本来其实有两条道路可选择，就是对习近平来说，第一就是很简单的知识分子所盼望已久的广开言路，利用法治，发动群众，但不是利用群众，真正的依靠和相信中国人的这个智慧、这种道德、这种能力，然后呢，把中国逐渐的引向一种循序渐进的一个现代国家。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习近平拒绝这个道路，他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有强烈的一种领袖欲，领袖欲也罢了。最我就认为，从思想意识、从文化历史来看，最人担心的是他有一个黑格尔到马克思式的大体系，他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梦，就是他们有备而来，这些太子党们早就想好了，能够把中国一步一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金融、财经、教育、意识形态有一部整体的一个规划，然后把中国引到一个既定的目标，这是非常可怕的。
好，有关这个习近平反腐如何处理红二代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对国民党名将张灵甫的评价为何引发两岸有关抗战的争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二月六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国民党名将张灵甫是大陆中老年一代最熟悉的国民党反派人物，著名电影《红日》中就有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名句。最近呢，张灵甫在大陆的遗骨迁葬风波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再度引发了海峡两岸有关谁才是抗战主力的争论。那么张灵甫到底是抗日英烈还是蒋匪军头？海峡两岸对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为何难以达成共识？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围绕张灵甫遗骨的这个迁葬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在大陆，那么到底这个风波的焦点在什么地方？
张灵甫这今年是那个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那么张灵甫将军是个抗日名将，名将中的名将。那么他这个儿子要回去寻访他的遗骨，要把他的遗骨迁回故乡陕西。那么他的这个遗骨呢，在山东一个农户的羊圈下面，据说。结果呢，他要去把这个迁回去的时候，这个农户啊，居然是说要20万的鉴定费。那么这个不仅说要20万鉴定费，那么如果说鉴定出来是真的，迁葬费是不是要100万、200万的索取呢？说这个事情引起了网民的极大的议论。这个议论呢，说明两点：第一个，这个农民对抗日名将的无知；另外一点，也说明中国这个社会堕落到这个一个程度，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为了一个抗日名将、爱国英雄的遗骨，居然要以钱为中心来索赔。说这件事在网上呢，引起了网民哗然。网民议论之后就发现呢，网民大多数是尊崇缅怀这位这个民族英雄的，但是官方媒体撑不住了，官方媒体这个时候就加进来，想诋毁这个民族英雄，说争议由此而引发。
好，我想问问王康先生，我们知道在官方中国的军队方面，有人发文说，民间是神化了张灵甫，而且说他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共产党手下的手下败将。那我知道张灵甫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国民党著名的反派人物。那么张灵甫他在抗战中到底有哪些事迹，请你非常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为什么这个人到底是个抗日英雄，还是说是个共军的手下败将？
对，我们这个大家是旧话重提。63年的这个红日电影就在全国播放，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我们看到当时我就对这个演员张灵甫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将领哈，我就特别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说这很帅呀，真的很威猛，一个军，真是军人的样子，但不敢说出来吧。
对，
张灵甫是个典型的国军军官、国军将领，发于废某之地，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熟读这个中国的诗书，喜欢习武，然后考取北大的历史系，后来投笔从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所谓部科第四期，一手好字，于右任的很赞叹啊，这显然是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前程远大的这种青年军人的形象。中国的抗战从淞沪会战开始，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一直到湘西会战，8年期间他居然基本上全部参加，每一必战，而且每战必胜。我说句绝对的话，将张灵甫将军的一个人所参加的抗战的这些英勇的事迹啊，超过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的作战记录。当时呢，当然张灵甫他不是一个一级的指挥员，他一直到死都是一个中将嘛，看的是就是少将，他是一个中级指挥员。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这些在抗战期间的这种英勇作战、视死如归啊，这种民族英烈的真正的英雄好汉太多了。
对，好，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和杨建立先生，先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就是说，我们知道张灵甫在台湾，他是一个进了忠烈祠的这个民族英雄，每年是这个台湾总统啊要献花祭拜。但在大陆呢，张灵甫又是一个著名的反派人物，而且现在官方至今对他的评价也不是那么太正面。那么我想问，海峡两岸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评判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落差？按理说都是在抗日的时候都是抗日的。那么陈晓农先生，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在台北的忠烈祠看过张灵甫的那个照片和事迹的介绍。我觉得在台湾对抗战的历史基本上还是正面的肯定和介绍的，但是在中国一直到最近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客观公正全面的对抗战史介绍，其核心要害在于共产党没有积极抗战。过去讲他游而不击，其实这个词儿不错，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大批的根据地，积累了几十万的武装力量，但是一直采取的是一个保存实力、保住地盘、不要多惹日本人的这么一个方针。我查了一下资料，比方新四军就在日寇占领区的附近，在苏北地区，粟裕当时发展了3万多这个新四军的力量在他手里掌握着，但是他打过的最大的一场战斗直接对日军的 是车桥战役，击伤击毙日军总共才300来人，也就是说战役规模非常之小。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没有抗战当中的真正的业绩，所以他老想隐藏和掩盖这些抗战的真实历史，特别是国军的这个巨大的牺牲。实际上没有国军的牺牲，日军占领的全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也休想存在。共产党是占了国军的便宜还要卖乖。
好，
那么现在这个在抗战史问题上共产党稍微有所纠正，比方介绍了台儿庄战役等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他不肯否认共产党自己在抗战中没有起作用，也因此他倒过来污蔑这个国民党政府是所谓下山摘桃子，其实摘桃子的是共产党。
好，谢谢您。
对，刚才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到底两岸争什么，或者中国的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在争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抗战史实是共产党的一个软肋，他不让别人动，因为这个很简单，小农啊，各位这个王老师还有这个破空都讲，他抗战史实他的耻辱史，他不敢讲，所以现在他要争的是什么呢？是争的这个历史的正义性，就在那段历史里边谁更正当一些，因为直接和他的这个见证的正当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益者，共产党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使得他做大，然后最终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如果把这个抗战史实真正的揭开了的话，大家知道了他的真相，他的这个中共见证的正当性就荡然无存，而且直接影响到他现在继续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争的无非就是一个历史的正义性而已。
建立，我其实有不太的统一的看法
啊。
共产党如果认可国民党的领导抗战的这个对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呢，他的历史的合法性是得打折扣，得重新评价。所谓推翻国民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解放战争要重新
正当性，
但是他的现实的统治权的这种合法性正当性未必就会完全荡然无存。这个涉及到中国的国民性，中国国民性有一个是现实的，就是49年之后共产党统治65年来，中国人你看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了，中国人基本也认，哪怕就是很多人就是很不了然，非常反感这个政权，但是也拿他没办法。基本上是大多数中国人是认这个东西，没办法，没有是力量能所谓能够取而代之。第二就是，如果现在的共产党人，比如说习近平，真的有民族大义感，有历史责任感，有胸怀，承认就是中国国民党坚持和领导中国的抗战，本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实。稍有这历史感的人，青年一代都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会获得巨大的一种新的一种合法性。问题是他们就这么狭隘，这么小气，他非要顶住，要和历史对抗，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我看到我从我这个是一个半生半熟的一个抗战史的一个专家，我看起来我都真为他们着急。
好，破空。
刚才这个我们提到这个张灵甫啊，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诋毁他，他们对张灵甫雄标史册的抗日功绩啊只字不提啊。刚才王康讲了，张灵甫参加了抗战的几乎所有的会战，只有最后一场会战雪峰山会战没有参加，其他大会战全部参加，而且那些会战中他的部分都取得胜利，被称为常胜将军。那么这个中共不提，中共却提他的什么将和校，他的官级是怎么样？其实他的官级是通过他的抗战功绩，从团长升到军长，从这个上校升到了少将，而且领中将职位，最后是南京军区卫戍司令，官阶是非常高的，是名将中的名将。那么另外还说了他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当时他是这个受了这个共产党埋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务，像这个国防部次长作战厅长都是共产党特务，这个错误的下令这个让他向孟连谷前进，而他这个友军跟他有矛盾，说没有获得支援，诚意所迫，20多万把他的30000人围困在孟连谷，最后他阵亡，英勇牺牲。那么是不是这个就说是手下败将呢？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历史上的关羽，三国时代的关羽战功彪赫，什么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朱颜良斩文丑，后来这个挺进中原那个水淹七军，那个生擒庞德威震那个朝廷，结果后来受了东吴的一个将领吕蒙背后偷袭，他失败了，最后被杀了。那么世界上谁记得吕蒙，都记得关羽， 关羽是千古不朽的英雄，还有像项羽，项羽虽然败了，都记得项羽是个大英雄。还有打败项羽这个韩信，百战百胜。后来韩信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被一个女人吕后给杀了，而且脑袋给扔到墙外面。那么说韩信是吕后手下的败将，是不是韩信就不值得纪念了呢？说这种所谓的以成败论英雄，把这个张灵甫否定，是共产党的这个那个英雄侠的表现。我总是想到美国国会大堂有两尊铜像，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的葛兰特将军，南方的李将军，他们的铜像并肩而立。我每次看到这样的铜像，我都很感动。美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了，双边的将军都受到尊重，不管谁胜谁败，谁投降谁接降，这是一个民族性的象征。中共宣传民族主义是跟他毫无民族感情，他反映他的气量狭小，心胸狭隘，而且他这个在这个民族问题上他是以政权为重。他看到网民的议论对张灵甫尊崇，觉得这种议论可能动摇他统治的基础，动摇他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就连篇累赘的张灵甫诽谤污蔑。但这种诽谤污蔑恰恰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弹。
嗯，好，我想听听王康先，因为王康先我知道您对于国共历史哈，就是尤其是抗战的历史
比较了解，
有相当的了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官媒，比如说《环球时报》，还有就是国防大学那个少将，那么他们发表评论都是说呢，现在民间有这个所谓国粉，就是民国粉呐、啊，或者是说对国民党神化的这个趋势，觉得是对现中国现在体制的一种攻击。还有他们对于这个国民党时代抗战的这个史实，我想请您就是做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对比，比如说国民党将领死了多少人。共产党将领死了多少人、类似这样的对比，你给我们举几个数据来说明一下，就是
抗战是中国的卫国战争、这个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还有它的宪法，它的首都，它的最高领袖，它的对着多大指导思想。那么整个抗战八年一共打了22次大的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和28313次小型战斗。国民革命军其实当时的红军和江南游击纵队也改编成国军，受他的管辖，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国军阵亡的将领是非常数目非常巨大，在整个二战55个反法西斯国家当中，中国阵亡的将领高居首位，啊，包括殉国的，一共22名上将，我们统计的67名中将，166名少将，这里边250名。将军当中有44名是直接和日本近战肉搏而亡的，这个将领非常的惨烈。然后还有24人是被俘或者最后弹尽粮绝自杀殉国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抗日战争。你说国民党有很多毛病，我也知道哈，专制、独裁、腐败都有。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的表现，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确实。我先做个旁证，和共产党做比较。共产党我们都知道是宣传高手。国民党失败了以后也总结经验，到底是不是失败？有人说共产党宣传比我们厉害多了。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宣传高手。就是他这么一个宣传高手，在他权力顶峰时期，他做的那些抗日的有关的文艺的作品，包括电影，哪有什么大战役啊？只有小兵张嘎，什么地道战，地雷战，麻在地雷战，你让他硬编，他都没有编出来。这就说明他这么个宣传高手，让他任他编，他都没编出来一个大战役。这就是另外一个旁证。最近为了这个证明共产党这个作战在抗战中的作用，又把小兵张嘎出来到处放。我说这是把历史卡通化，完全不严肃的。
我插一下，你提到这个宣传呢？这个田汉是国歌的作者，
对
《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是中共党员。他因为震撼于这个张灵甫将军的这个战功吧，专门编了一个话剧叫《德安大捷》，把张灵甫用真人真心的名字编进去。后来他专门为七十四军
写了
军歌。我们是中华的武装，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对，
这不叫宣传，这是民族之声。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中国的民族英雄做出的发自内心的这种仰慕和这种赞颂。
所以共产党呢，向来
听听小龙讲。小龙请讲。
刚才王康先生已经介绍了国军的这个在抗战当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我这里这个举一下这个共军，特别是八路军，因为前面新四军我谈过了。八路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基本上他对日军的作战是很小规模的，而且以伏击和偷袭为主。一般来讲，这个作战对象日军数量都不会超过一个团，日本是叫联队。 所以刚才建立谈到的共军没有抗日的重大战绩。
嗯，
这里还需要再强调一点的，就是共军虽然没有抗日的重大战绩，但是和日军可是有勾结的。我们都知道潘汉年，上海市解放以这个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副市长，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抓起来，一直关到死。他就是当时新四军的这个敌工部长，他派在南京和汪精卫政府和日军的情报首脑都有交往。当时新四军和这个日军之间和汪伪部队之间有种种的交往、合作、交换情报，都是为了彼此不要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这哪里是抗战呢？那是保存实力。所以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对张灵甫的批评，中国官方还有军方的很多说法，其实是以一党之私去废或者是这个否决国家的一个国的公义，这是一个国家伦理问题。就共产党其实从一开始，他基本上就是把他一党之私放在这个国家利益之上，就是只要能保住他党的地盘实力人马，这国家的伤害、老百姓的生死存亡，他并不是真在乎。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样一个局面，就共产党在北方和南方那么多军队，从来不打几次真正的大仗，也没有解放多少地盘。
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好，对不起，破空，请讲。
我补充一下，关于共产党方面啊，有两个抗日将领值得一提，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
对，我正要提彭德怀的问题。
对，彭德怀打了个北潭大战，被毛泽东是严词批判，说把这个敌人无端引向对自己，而且彭德怀一直到死都是被毛泽东迫害的理由之一，说他是这个
暴露实力，
这个去抗日，对，暴露实力，你知道吧？彭德怀是含冤而死。这个林彪呢是抗日将领，是打了平型关大捷，那么林彪后来是被毛泽东避避而走。那林彪在历史上战功可以跟韩信比美啊，他是这个为共产党夺取了红色江山三分之二打下了，但是林彪的结局怎么样？被毛泽东逼得外出，最后机毁人亡，葬身异域，而且像韩信一样脑袋被割下来了，被俄国人拿去做研究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是不是毛泽东的手下败将？就说共产党不仅对国民党的抗日将领不尊重，连对自己的抗日将领都不尊重。彭德怀的骨灰后来被叫做王川，放在一个简陋的骨灰盒里面，当他的骨灰被发现的时候，赵紫阳他们围着他的骨灰走了一圈，感到非常的悲哀。而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自己的林彪，他的墓碑何在？他的骨灰何在？他的头颅何在？说更不要说他们对抗日将领说，我就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背弃民主的这么一个政权。毛泽东自己说过，里面中国分成27块，湖南最好是一个国，而且说过我深恶爱国主义，还说过就是说这个绝对不能够抗日，宁愿日俄两国瓜分中国，说一分抗日什么的，这个七分发展。而蒋介石说的是人不分啊，这个男女老幼，地不分东南西北，全民抗日，一个要全民抗日，一个要一分抗日，这种昭然若揭的民族情怀。
我补充一下，
很明显。
对不起，建立想说几句话，然后小东我再回答。
我觉得总结一下各位朋友讲的，就是说共产党在这个历史上基本上就是一个党派利益为主要考量。当这个党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民族利益肯定要给党的利益让步。那这个和日本的抗战史可以说明，和苏俄的这个关系史也可以说明。所以毛泽东连这个感谢日本人侵略的话都能说出来，你能指望这个党来尊重我们的民族英雄吗？啊，刚才破空反复讲到一个，就是圣王败寇的这个思想，
成王败寇
的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我觉得我们应该摒除了。中国就是太多的人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的谎言而欺骗，有的呢就是甘愿去接受，不愿去戳破它。在这个1984这个寓言小说里边讲到了奥威尔的寓言小说，讲你要控制了历史，你就控制了将来，你控制了现在，你控制了历史，这样的逻辑不应该在中国再继续下去了。
好，陈晓东先生，你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对不起，王康先生，待会儿再回答你。
对，刚才破空提到了北潭大战和平型关大捷，这是共产党最喜欢介绍的。
对，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学这个。对，
北潭大战呢，我想说明的是，那不是一场战争，那是半夜里头去挖铁路、挖公路、挖壕沟，那没打仗。第二，平型关大捷，其实这个捷是个小捷，是林彪用三个团在山顶上埋伏打日本一个后勤大队，那后勤大队只有上千人不到，这个还很多人没有枪。这是一个多数占少数，然后缴获了日军的这个辎重就撤走了。 那也没有很大规模的战斗。
嗯，
由此可见，平型关这么一场战争，只是一个小规模战斗，比国军打的无数次战役都要小。
我补充，
但是在中国看来，就这么一场。
好，王
康
现在有补充的。
为什么就是国军将领呢要视死如归啊？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第一，他们大多数都是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两次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的这些传统的军人。第二，他们都信奉所谓三民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民族主义。他们有很纯正的就是中国民族国家的思想，像史可法、像岳飞、像文天祥，都是他们从小就崇拜的民族英雄。他们没有任何外来的，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什么意识形态。这个共军呢，很有一个问题，他们究竟忠于马列主义，还是忠于中国的社稷江山？打起仗来的话，怎么打这个事情？国军没有这个麻烦。你比如说佟令哥啊、张治中啊，所有这些将领走上前线的时候，全部要写绝命书、写遗书，视死如归。这个第三就是他们都是正规的军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什么昆明的武备学院等等，北洋水师学堂，他们不是山沟里边的打家劫舍的土匪，不是那种
真正的军人，
他们是真正的军人。你看看佟令哥啊、张治中啊，那个尤其张灵甫，1.86米的个子，身材魁梧，一手好个字。
对，
我补充一下，他的毛笔字远远超过毛泽东。
我看了他的绝笔书，我非常感动。他最后跟妻儿写的弹尽粮绝的时候给妻儿写的信。那么我想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回到这个拉到这个历史的长城的眼光来看，我们知道抗日战争其实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中国的卫国战争非常的惨烈，但是现在在大陆不愿意完全的面对真相，而在台湾因为国民党的示威哈，那么本土意识的这个高涨，也对于这个国民党抗战的历史可以说是比较淡忘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个中国民族那么重要的战争，我们大家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正面的去真正的去面对。我想问各位，就是这个和中国统治者的特性，尤其是中国民族性，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你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这段历史中学到什么？我请各位来短评一下。那么先请破空来谈一谈。
这次台湾国防部有一个回应很有意思，他说中共老是要日本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他中共应该从本身做起，正视历史，这样才对得起千千万万牺牲的同胞。这句话说到了要害。另外，中共反唇相讥说台湾那边没有多少抗战纪念馆，我们不要忘了，抗战发生在中国大陆，不是发生在台湾。另外，当时的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而台湾的人是在世界大战中他参与了日本那一方，说台湾人很矛盾，一方面从日本那一方来说他是一个战败国，后来被这个中华民国接管之后，他是中华民国又是一个战胜国，说台湾人被撕裂搞得非常的那个，就是说情绪很沮丧。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寄望于台湾一个没有参加抗战来纪念抗战，还是不切实际的。真正的抗战领地当然在中国大陆，南岳衡山曾经蒋介石修筑了这个忠烈祠，把100多位国民党的这个将领、牺牲的将领祭奠在那里，但是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把它毁于一旦，全部销毁，那么这个尸骨无存，后来80年代才重新修。中共对抗战的态度可见一斑，说他主要是维护一个正统性的问题，认为他没有抗战，他跟日寇相勾结，共产党，所以说他在历史上是一个污点，他不愿意提这段历史。那么国民党是抗战的主力，中共也不愿意碰，这就是他的心病所在。
我觉得除中共以外，我还想请大家更强调这个民族性的问题。那么建立，你有什么要说？
对，我觉得很难讲有民族性的问题。我觉得共产党还是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在里边负最主要责任。我们知道，在共产主义在中国这个信仰留下真空以后，共产党一直试图用民族主义来取代，现在仍然还想打这张牌。但是我是这么讲，如果他不能够正式的面对抗战史的话，他就是假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是假民族主义。去年习近平讲，共产党在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关键，还继续的说谎话，继续的扭曲历史。所以我认为共产党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就是假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刚才建立谈的这个民族主义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其实他喊抗日的口号很响，民族主义的旗帜举得很高，事实上他不那么做，他把一党之私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今天共产党的反而把民族主义拿出来，特别是煽动对日的情绪，这个不满情绪，用这个民族主义来维护共产党统治，仍然是以一党之私这个来压住国家的利益。所以对中国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这个民族情绪问题， 也不是这个民族性问题，而是说中国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历史的真相。比方讲，我们现在去看台湾，指责台湾没有建立太多的抗战纪念馆，要知道当年台湾的很多人是被日军征召了，参加了这个侵略战争的，所以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抗战的纪念的东西，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会做这样的事。
请王刚先生在最后做一个最大的总结。
习近平不是要尊孔吗？那么孔子有一句话叫慎终追远，孔子还说既存亡国既绝世，那是亡者之大也。司马迁也重复过这句话，就是尊重已经过去的时代，慎终追远，而不是厚今薄古，不是马克思的那种所谓的社会进化论。对中国的抗战的历史，包括张灵甫将军的几百名将军的尊重，这是中国的民族大义所在。刚才建议先生所谈到的，作为成王败寇，这是中国民族最糟糕的一个传统，这个必须要把它弃绝掉。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杨建立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